第二，别名假观，就是十如是。我们的一念心是具足十如是。什么叫十如是呢？就是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等。智者大师在观察你内心的相状，是由这十个角度来观的。现在解释这个十如是。第一，讲如是相，这个是一个总说。智者大师将内心的相状又再分成有四种。第一种叫做增上的恶心，这个增上的意思就是他的心是很坚定的，他经常生起很明确而坚定的恶念。你看看有些人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的，他是很自然的。那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观察你的内心的相貌，你的起心动念如果大部分都是在贪嗔痴，那的话呢，这一种人就是叫做三途种性。也就是说这些人呢的内心相貌呢是增上的恶念。你增上的恶念呢，不理你做什么业，你来生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三恶道里面的。第二种呢，如果你是增上的善心呢，你日常生活很自然就会产生有布施的心，或者有持戒的心，就算其他人刺激你，你都时时会选择忍辱，不去计较，是选择吃亏。如果你时时是有这些心的话，你来生的果报就是人天果报。这种我们又叫它是叫做人天种性。增上恶心就叫做三途种性，增上的善心就叫做人天种性。第三是出离心，我们叫做意性种性。有些人看到什么事他都没兴趣的，他们就会观三界如牢狱，视生死如冤家，只是想自度，他不希望去度人。看到其他人有啲咩事，佢唔会有慈悲心，所以佢对生命系全盘嘅拒绝。呢种人呢，佢嘅种性呢，我哋就叫佢做意性种性。佢好有可能喺成佛嘅过程当中呢，佢系先会去到偏空涅盘嗰边，然后有因缘佢就会再回小向大，因为佢系属于这种出离心的意性种性。第四种呢，有些人他是发菩提心的，他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那这种呢我们就叫他为菩萨种性。智者大师将这个心的相状分成以上四种心，他能够决定你未来整个未来的果报的。好啦，讲到第二个是如是性，刚才讲了是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咁心的相呢，它是有它的内在的性的，这个性意不变，就是说它很难改变的。这个念念之间，过去生索索地来到分集，产生一种强烈的习性，就叫做如是性。第三叫做如是体，相呢是我们表现出来在外面看到的，性呢是隐藏在内的，我们叫做性。相呢一定是有性的，如果有性就一定在相上表现出来。当我们将相和性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变成一个生命的主体。这个体就是相性的结合，名之为体。将外在的相、内在的性将它结合一起，就是构成一个生命的主体了。好，第四就是如是力。这个生命的主体，它有它的力，它有潜在的功能， 比方说一个人经常起贪嗔痴的相状，他虽然没有外境的刺激，但是他的内心都有潜在造恶的功能，只是没有环境去刺激他去造恶，只是缘不足而不生起这个恶。如果一个人经常培养一个善良的心，布施啊、持戒的心，即使没有环境给他修善，但是他内在的潜在力是有造善的功能。第五就叫做如是作，等到因缘具足了，外在环境允许了，他就会产生这个作，他会表现出来了，那就叫做作。力呢是潜在的能力，作呢是显现在外的作用。第六如是因，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善念啊，或者是恶念呢？就是个因了。所谓事出必有因，我们一个人的果报，外表的色身是时时变来变去的，所以你要是看到你的前生的样子，你是认不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样子是我来的吗？真的你不会认得出他的样子。但是你前生时时打什么妄想呢？你今生还是继续这样打什么妄想的。色身呢，它是不能够继承。前生一个色身，今生是第二个色身，不可以继承。外表的财产亦都不能够继承。但是你的思想是可以继承下来的。你看，有些人他是喜欢拜佛，即是说他前生是喜欢拜佛，他今生还是喜欢拜佛。有些人他是喜欢打坐，喜欢是静态的打坐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叫他做等流性。他前生就喜欢打坐了，今生呢还是会继续这样做的。所以你看那些钢琴弹得特别好的人呢，他今生一看见钢琴呢，他就忍受不住，他就很想要坐上去弹几下的了。第七如是缘，我们内在的思想是继承前生的思想，你前生时时打什么妄想，你今生呢还是跟着打什么妄想。当然这个当中是有一个过程，是就叫做缘。你今生所接触的教育，这个当中特别是佛法的教育。一个人要彻彻底底改变思考模式，只有一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去觉悟。他没有其他方法。讲实在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你。一个人要改变呢，只有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就是你自己愿意去改变。而那种改变的力量呢，来自于你内心的觉悟。你看受戒，为什么佛陀要你自己发心？你自己缘境去发心呢？你自己这样说，我重新开始，过去种种，譬如过去死了，我从今日开始，我生命当中有三大目标。第一个，誓断一切恶，无恶不断；誓修一切善，无善不修；誓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化。为什么这样的愿你要自己发出来呢？就是这个缘，你内心当中要产生一种觉悟的力量，然后去改变你过去的因。所以这个因要变成果和报之前呢，所谓祸福由因，改变就在缘了。我们对于过去所留下的思考模式是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你就选择你随顺过去，反正我由细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，现在还是这样想。这个时候这个思考模式就增长广大。各位要知道，你不对治妄想 就表示你随信他，就是令到他增长广大。你说、我没有对治他，我亦都冇随顺佢，点冇增长啊？你冇对治咧，就系佢喺度增长噶啦。因为你冇对治佢呢个妄想，你就系随顺佢啦，自然佢呢个妄想就喺度增长啦。咁第二个咧，就系你要采取一个忏悔嚟到对治。你用忏悔嚟对治你嗰啲妄想咧，咁佢嘅势力咧，慢慢咧就会减少。再减少。好，讲到第八、第九咧，就系如是果，如是报。咁我哋经过呢个缘嘅改变以后咧，你可能系用觉悟嘅方式，或者你系用呢个放纵嘅方式，咁最后咧会产生一个果同埋报。这个果咧系讲呢个等流果嚟讲嘅，这个报咧系。以二熟报来讲，那什么叫做果和报呢？比方说你做了杀生的业，这个杀生呢，你会感到一个果的和一个报。你做了杀生，你来生呢，你还会很想去杀生的，这个嗔心是增加了，因为这个是等流习性增加了。第二个，你因为杀生，你可能会来生短命多病，这个就是报。报受完就没了。所以我们比较害怕呢，就是那个习性。因为这个报是生灭法，它受完之后就好像这个电池放电，电池放完电之后就没了电。但是你留下那个痕迹啊，那个功能啊，那个邪恶的功能呢，就好像滚雪球一样，它就不断在你内心当中不断地酝酿。所以你看有些细蚊仔，他看到众生就很想去伤害他的，这个就是前生的等流性了。第十如是呢，就是如是本末究竟。那我们从我们自己内心的相状，我们会看到过去的因，亦都看到你现在面对的缘，亦都可以预测你未来的果报。这样这个整体的过程呢，这个本呢就是你最初的相，这个末呢就是你最后的果报，彼此是互相相应的。你有这个相，你未来就会有这个果报了。当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由这个相所观察的理论是通于五音，但是智者大师所说的相呢，主要是讲第六意识，就是讲这个相。五音当中色没必要去花时间去跟他搞，因为这个色只是一个果报体，感受你亦都改变不到它。我们佛法不改变感受的，行音和色音是特别微细，你亦都改变不到。所以整个五音当中，我们要掌握的就是你的思考和想象。当你面对你的想象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知道你的过去大部分时间是在打什么妄想，你大概会知道了。你看你一天当中的起心动念，你大概知道你前生都是在这里想着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担过去的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所以有时候我想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今生先开始，你说几好呢，那就简单得多了。只不过几十年而已，你能够产生有几大的妄想呢？我们学佛的难在就是我们要承担过去无量无边的生命。唉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每一生我们都打很多妄想，都留下一痕迹下来。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很多很多的想法。 当然过去是不能够改变，我们只有是承担，重点就是你要怎样去面对它。楞严经的思考模式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叫你达妄本空，知真本有，不理你妄想怎样多，我们就不要去随顺我们的妄想。妄想本身是没有真实性的，所以说叫我们达妄本空。我们楞严经没有叫你去将妄想断，你动一个要断妄想的心，想跟这个妄想抗拒，你就很辛苦的了。楞严经只是告诉你，你不要住在妄想，它没有叫你去对治妄想。